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22号礼拜一早上8点30分，大家早上好，我是鼎浩。明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我们看到上周美国股市，受到不管是降息希望的减弱，或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加上科技股财报看似找出一些缺点来，不优于预期，使得美国股市迎来了黑色星期五。好，这一次标普500指数，在周五收跌了 0.88%， 失守了5000点的大关。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纳指周五是重跌了 2.05%， 一样是连续六个交易日的显著下跌，写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长连跌记录。那随着资金大量的撤出过去视为高强度牛市的板块，晶片股所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你看费半在礼拜五的跌幅也是相当之猛烈，辉达暴跌了 10%，Netflix，基本上财报财色不差，但是由于计划停止公告未来的订阅户数而导致股价暴跌了 9%。 好，那包括美超我也是，我们待会会针对财报来一一做一些探讨。但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市这一波的下跌，它的理由是属于多方利空重叠所导致的，但是这些利空到底对于长期的景气来看，它是不是一个严峻的利空呢？今天就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事实上我们不管是从纳指还是费半，在过去一整周的跌幅都是相当之猛烈。纳指的部分我们看到跌幅是高达 5% 以上，那费半的部分上礼拜甚至直接跌了 8%。 那我如果我们以各大资产板块指数来做一些统整，会发现如果是以四月份以来，台北股市大概下跌幅度是高达 3.44%，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幅度是 3.9%， 贵买指数跌比较重 4.57%， 标普500指数跌了 5.27%， 纳指跌了 6.8%， 日经225指数跌了 6.8%， 而费半在过去四月份以来的表现甚至跌幅是高达1.3%左右。那换句话说，这台北股市看起来礼拜五杀得很重，但其实是因为在四月中旬左右台北股市的内资过强所导致的基期推高。正由于台北股市过去一段时间它的乖离以及离季线的空间都相对于美国股市来的大，所以导致台北股市看起来单一重跌来的凶，但其实它的跌幅甚至连道琼标普日经225指数都比不上了。如果我们以2023年年初以来的表现，应该讲了，2024年年初以来的表现，今年基本上所有指数都还是正报酬。日经225指数今年涨幅有 11%， 台北股市也有 11.2%， 费半涨幅有 9.2%， 标普 5.5%， 贵买 4.9%， 纳指 4.7%， 道琼也有 1.49%。 所以如果把时间拉长到整个2023年以来的大牛，基本上美国股市你会发现本轮杀最重的基本就是过去涨最凶的，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由波动跟指数高速重叠以后所形成的这种下杀效果。因为它的波动本来就比较大，所以费半本来就跌幅比较重。举例来说，2023年以来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变化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时的涨幅是高达70%，应该讲最高涨幅曾经来到 105%， 现在涨幅到70%，你觉得这个涨幅有30%被收敛被收复，感觉很严重。但事实上它本身的涨幅还是所有指数当中来的最为亮丽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2023年以来绩效仍然高达 4.6%， 日经225有 4.2%， 台北股市 3.8%， 贵买指数 3.4%， 标普 2.9%， 道琼有 14%。 那事实上你看到最近美国股市的确有一点 VIX 指数恐慌情绪的上行来到 19.23%， 但第一件事情，它的恐慌程度甚至连当时在2023年10月份中旬左右的高点都还没有完全的突破。那第二件事情， VIX 指数在近年，它已经丧失了那一种，高度恐慌事件的指标或者操作工具了，原因是因为我们把标普500指数拿来跟 VIX 指数的比值来进行对照，会发现长期以来居然在走升。1990年大概是保持在11倍左右，然后到2000年左右变成30倍，到08年变成50倍，到现在已经高达363倍。好，这说明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标普500指数相对于 VIX 指数，长期以来，它的比值在快速的走升，导致了 VIX 其实已经很难想象它会多恐慌对于美国股市的借鉴意义了。这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那总结而言，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现在距离均线的位阶。道琼上涨211点 0.56%， 收在37986点，那尝试的在礼拜五甚至还收涨了。标普500指数下跌43点 0.88%， 收在4967点，一样 完全跌破了季均线，纳指综合下跌319点，2.05%，收在15282点。费半的部分暴跌184点，4.12%，收在4306点。好，那个跌最重的就是过去涨最凶的板块。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一波的市场这种季度惯性的跌破，是属于季线关卡。那我们通常在台北股市啊，通常是用60日移动平均线啦，好，就说3个月的交易日来做统整，但美国股市比较习惯用50日、100日、200日哦。那如果我们以50日平均线来做观察的话，这一波是2023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跌破。好，那我们要清楚的了解哦，美国股市哦，本来就是以这条均线作为一个中期回调的开始，就是跌破以后，如果在一个季度以内哦，开始在下方盘整或者尝试的筑底，把上方均线往下拉，跟年线重新交合以后再度的上攻，比如说像去年10月份的话，那就是一个标准的中期回档。而判断是否为中期回档的一个最大因子，就是要判断在中期回调这段时间，美国财政的基本面、财报的基本面有没有大幅的改变。如果是大家开始陆续所公布的财测都是相信景气即将在拐点，今年年底看到，而且即将越来越差，那么就说明它的下跌很有可能是反映新一轮景气的下行，但如果并不是，那就说明市场正在找寻利空来进行解读下跌。好，那我们可以观察台北股市在周五一样受到非常显著的卖压。如果我们具体来留意台北股市在周五的卖压，因为狂泻了超过千，盘中是超过1000点嘛，最后是收跌774点，创下史上最大的单日最惨记录哦。可是真正我们观察的反而是外资的动态啊，因为外资在过去一周哦，一共卖了1819亿哦。那我们真正留意的方向是哦，它卖的多可以理解，美国股市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承压。但是如果你观察外资在今年的累积买卖超哦，已经转为净卖超喽哦，就它本来在三月中旬还买超2500亿，现在已经卖了600亿了。可是你仔细观察台北股市，当然短期内点位有适度的回调，从当时的20000多点回到19000点，可是19000点仍然比今年在元月份、二月份的股价水平还要来得高，这说明市场上的内资还是相当之踊跃。你看上礼拜好，这个外资大卖，投信仍然是处于大买的情况哦。那我们要观察的反而是现在短期内哦，你必须要让一些短期投机者有显著套牢的情况哦，才可以把筹码相对洗干稳。那如果是以市场的融资余额来看，目前还是超过2800亿了哦，所以这还是2年多以来的相对高档哦。那借由以盘带跌啊，或者说借由适度的回档哦，让融资余额适度的收敛，这是可以值得大家做一些留意的哦。如果是以台积电来看哦，这一波在周五啊撤出的金额啊，大概撤出了858亿新台币哦，当然这是3年多以来的最大资金的流出量，那当然比不上2020年那个时候下杀的幅度来得快。好，可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哦，如果以台积电的股价拿来跟辉达，再拿来跟苹果来做对照，上次法说会我们有提到，就台积电它的好哦，不可能好过于辉达，因为台积电现在最大的客户仍然是苹果，但是呢，它也不会比苹果来得差，因为它会有其他辉达或者超微等等订单所形成的 AI 效果带动，所以等于是它的涨幅就会介在这两者中间。你会发现蛮相似的哦，从23年十月份以来的表现哦，整个辉达啊当时的股价涨幅拿来跟苹果股价涨幅，台积电差不多就在中间左右。OK， 这也是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留意和观察。那你会发现哦，台北股市现在流行的这种市场氛围哦，第一个就是在本轮股灾、本轮下杀之前哦，第一个就是 AI 狂潮，好 ，ETF 狂潮，再来呢就是制造业的复苏，再来就是联准会预估的降息。那当这些事情开始有所发酵，推动台北股市上行之后啊，第一个就是 AI 的狂潮看似遇到了短期的满足点，然后就说你不可能再期待财报在类似于过去几个季度那种爆发式的增长。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台积电法说虽然他没调降自己的预期，但他把整个产业的预期给调降了，似乎暗示市场景气没有好到这么离谱。那第三件事情，那就是降息的进度不如预期，市场的这种宽松的预期感落空。好，但你仔细想一想，这几个预期有哪一个预期是即将反映在未来几个季度的明显财报上的下修的啊？就是台积电自己也没调降自己的财报下修。好，那就说明哦，整个全球我们顶多遇到的事情是我们对于财报有一个过度的乐观，做一个均值回调，而并不是长期的财报下修啊。所以我们才会跟投资朋友分享啊，这别人恐惧我贪婪，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惧哦。我们如果是以 CNN 贪婪指数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这项指标、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用于三到四年库存循环的周期指标，但它可以很蛮明显的反映市场情绪的高低。我们举例来说，蓝色线的 CNN 恐惧贪婪指数、在2023年10月份快速上行以后、大概就在整个去年11、12月一直到今年3月份、都保持在高档钝化的区间，都大概保持在80左右、市场情绪是偏乐观的、但是短短的一周以内，市场的指数却快速的下弯，一直来到现在仅仅剩下30左右了。那每一轮接近30以下的低点、它基本上可以视为一个短期情绪恐慌的乖离修正极值、比如说去年10月份是一次，再来呢是23年曾经在2月份3月份出现过一次，22年的9月份10月份一次，5月份一次，所以每年大概都会找到两次到三次恐惧贪婪指数快速下弯的时刻。那不代表说你买了就永远不会被套，你想想看，你买在整个22年5月份，它还会有9月和10月那一波的下杀，所以长期你还是要看景气周期，但是短期你的部件条件基本上就会从这些情绪指标来判定、所以以前人家很常讲嘛，说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就第一句，就这句话很有道理。第二件事情呢，是这句话好像讲了等于没说。第三点呢，是很有道理的话一般说了等于没说。第四点是说了等于没说的话一般很有道理、第五点是如果你知道别人什么时候恐惧什么时候贪婪，这句话就很有道理。第六，如果你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恐惧和贪婪，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第七，恐惧和贪婪在市场中的直接体现其实就是估值。恐惧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估值或者说整个泡沫的幅度它水平比较低嘛，贪婪的时候估值水平就很高，所以呢最后我们就导致了一种结论，就是在估值低的时候贪婪，在估值高的时候恐惧，这个就是指标的由来。我们不会用一个人市场上再怎么讨论、看 PTT 股板来判断现在是贪婪还是恐惧，我们就是要拿一些实打实的指标。那当然呢、这个指标有非常多啦、不管是我们过去提到的本益比啦、或者我们看到 PEG、我们看到实质获利跟本益比之间的关系、股价净值比、巴菲特指标，用不同的指标来进行统合判断，这个时候你就会搞清楚、现在是一个景气上行当中的恐惧时刻。景气上行也会有恐惧时刻，牛市当中的回调来往往来得更为显著，熊市当中的急涨也是更为明显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我们做景气投资操作、这第一个就是我们通常不会给予市场过高的预期和期待，我们能够赚到多少的报酬。因为第一件事情，我们周期投资的年化报酬率、大概你就算操作的很不错、每一轮投放都很精准，在景气的相对低基期、大概长期以来都是 15% 到 18% 左右的报酬，这是取决于你的抄底幅度、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了解说、正由于我们选择这景气投资、放弃了对于个股的操作，那也就代表着你的报酬就远远不可能像个股一样有那种7成、8成、9成的那种惊人报酬、所以有时候必须要了解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投资的要求也不能那么高、有些投资朋友会好奇、说啊，你这样子、好像、做了比较宏观的规划，了解了很多总体形势的概念，但只有15到18，巴菲特也不过20%的报酬、这是我们选择的立场、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大家对我们要求不要太高，有些网友会那个跑来私讯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子，想要赚更多，现在是不是操作个股？那当然可以啊，你了解景气之后再来操作个股也许会有更好的胜算、但我们是希望做好一个榜样来告诉投资朋友啊，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持有一档资产40年到50年，好，那我是肯定不会说单一持有台积电或者单一持有苹果的，因为我知道它撑不到那个时候、虽然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是没有任何一项产业40年来都是在某指数当中维持市值第一的、这是不会变的，行情永远都会在、但是个股第一那个市值第一那个企业永远都会改变、所以不要对自己的要求过高了，这是我的想法。对，那之前不是有个故事吗，他就那个老婆怀孕嘛，那即将要生产了，那老婆就问老公啊，哎，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那 老公就说啊，这都是我们年代了、思想还那么封建啊，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我的啊，我都喜欢啊。老婆说啊，讨厌，你的要求还真高啊。对， 好，要求不要那么高，好，要求不要这么高。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就来聊一下美国股市有七大科技巨头的回档情况，来了解美国股市现在影响到指数崩跌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大家的财报不如预期，所有股票都在崩，还是就是过去那个涨最多的，现在只是在做一些估值上的修正，反而开始出现估值低的时刻呢？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在周五层面哦，辉达跌了 10%， 印材跌了 2.3%，那其他像是德仪跌了 2.4%,AMD 跌了 5.4%, 美光大跌 4.6%, 台积电 ADR 也下跌了 3.46%。 可是我们纵观来看，如果以整个2024年的报酬啊，还是只有两档股票是属于显著的负报酬。惠达今年涨幅还是高达5%，脸书 Meta 涨幅有3.6%， Amazon 涨幅有1.5%， Netflix 涨幅有1.4%， Google 涨幅 10%， Microsoft 涨幅 6%， 标普涨幅 5%。那少数唯二两档收跌的，一个就特斯拉哦，跌幅4.1%，另外一个就苹果，跌幅有1.4%。那你就可以理解了，真正影响到美国股市指数估值下修的，第一个就是这些成分股正在做大幅回档，第二个是哦，我们这一波的回档哦，其实你还是不会感觉到像去年十月份那么重，或者说还没有那种真正痛的感觉，是因为苹果今年以来一直绩效表现都不是很好，所以它少了那种推高之后下杀的那种疑虑，因为它仍然是全球市值第一名的企业嘛。好，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迹象。而现在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看到这些股票的回档，它到底中长期而言是不是一个适合估值部件的时刻。因为我们很清楚，景气操作者他竟然选择了以大盘为标的，他的成分比重差不多就是这些类股嘛。那我们怎么可以肯定说这些类股现在的回调导致景气操作者的绩效开始回调，它是一个适合部件的时机呢？因为这些景气操作者他所观察的整体景气位阶，这些七大科技巨头的获利仍然没有显著下降的疑虑。我们举例来说，我们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如果是以 Amazon、 苹果、 Google、 Meta、 Microsoft 还有辉达整体标普500指数盈余的获利的年增率，如果是从去年第四季来看，仍然高达5.3%，就这七只股票。但是剩下的494只股票，标普500指数反而是衰退了 10.5%。 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观察，光从本益比来看，这些股票的本益比实在是有够高，非常贵。可是如果你把获利拿来除以本益比，也就是我们讲的 PEG 这种获利相对于本益比的估值指标，你会发现它远远比494只股票还要来得更为便宜。为什么？因为只有这几只股票真的在赚钱。好，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好，就目前美国股市的估值情况，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从标普500指数本益比在本轮最高曾经推升到 21.5 倍左右，现在终于开始下修了。你要了解，在当时2020年年末到21年年初，当时的本益比也不过冲到22倍23倍左右就完全见高点，之后迎来的就是股价的长期的估值回调。所以在长期牛市的向上氛围，本益比肯定会向上，可是涨高了适度的下修，就像2023年一样，2023年10月份当时的本益比最高曾经冲高到接近 19.5 倍，结果经由获利的上行加上股价估值的回调，从19倍下滑到了17倍展开的是下一轮美国股市的显著拉抬。那本周我们会关注的几个方向就是财报季的持续延续，因为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现在公布的财报当中有些好有些坏，但是真的没有坏到那么离谱，大部分都是找一个理由让它跌。比如说像美国的银行股的下跌，基本上就是去找一个信用卡的坏账率，那对于美国本身整体经济来讲根本影响就没有多大，因为不管是他们的获利营收还是净利息都是超乎市场预期的，不管是我们看到的美银、高盛、大摩、小摩都是如此，但是最后都下跌了，这说明他是找一个理由跌。那在台积电展望或者艾斯莫的财报感觉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也依稀感觉到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坏，可是股价下跌的幅度感觉是有点大。那本周我们会观察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礼拜二特斯拉的财报即将公布了，这个就真的有可能也会有点坏，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不过市场也已经提前先下修了市场的预期值，现在普遍的预估值是一季度特斯拉的财报可能会出现2020年第一次就202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现金流那我们要了解了，因为特斯拉在前阵子又进行了全面的降价潮，这个待会我们会做一些观察。那再来就是礼拜三脸书 Meta 的财报公布Meta 股价今年已经涨幅有40%左右了，那因为它的估值老实说了 在过去一轮、曾经被杀得很重，现在本益比其实也才20几倍，收入增长率在 10%、也不一定会差。那最重要就是礼拜四 Microsoft 到时候我们看到 AI Copilot 的软件的使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因为我们突然知道 AI 是一个推行本轮生产力中期的重要的要手、推手、但是呢好像现在来看就只有 AI 伺服器受惠、到底这些软体商具体的盈利效果为何，值得我们来做一些留意、那我们从上礼拜财报来看，当时串流媒体的龙头 Netflix、重摔了 9.09%， 每股收在555块。那第一件事情、是 Netflix 在今年以来的股价其实非常非常之亮丽，所以它的估值本来就很高、这第一件事情。那再来是 Netflix 在上一期的营收是 93.7 亿美元，净利息则是净利润、是 23.3 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是暴增了7.9%、尤其在先进的订阅用户当中是高达933万，又创历史新高，现在是来到 2.69 亿、也就是说现在 Netflix、不管是从整体获利净利还是它新增的订阅用户、全部都高乎市场的在本轮的预期、全部都高乎预期，怎么股价又跌了 9% 呢、因为这一次 Netflix、宣布、将会停止公布接下来的会员数量和每位会员的平均收入、那市场上就因为这个原因开始做显著的下跌。当然啊，它不公布有它的原因存在嘛，你当然可以说是因为财报不好了，但这样的理由有点牵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很清楚、Netflix、自从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编剧协会、罢工结束以后、整体对于未来的产片量和市场的预期值其实都在提高当中，它虽然当然有可能会受到企业的竞争，但现在它还是串流媒体的龙头霸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就因为一个它停止宣布接下来的会员数量、你就给它跌 9%， 你不觉得好像有一点牵强吗？就硬要找一个理由给它跌、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客观数据来做观察， Netflix 到目前为止它的用户的参与度、相对来看是非常稳定的、2024年一季度左右每个账户的浏览时间、跟去年基本上都是持平的。那根据 S Nielsen 的数据、美国流媒体在电视当中的观看份额当中、Netflix 长期就是一直保持在 7% 到 8%、几乎没有大幅下滑过、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串流媒体当中 Netflix 还是稳坐第一、仍然远远领先于亚马逊、迪士尼、或者 Apple TV， 这个是值得大家观察的方向。好，加上最近、你可以看到第一季不管是 Netflix 推出的三体、或者、寄生兽等等、这些引擎、获得市场上的青睐其实程度相当高。如果我们从实质的营收成长率、从 YOY 来看、目前成长幅度是 14.8%， 基本上它也算是标准的软着陆、虽然它当时股价跌很凶，可是最低的成长只有到 1.9%， 那说明网飞其实在本轮的景气下行22年当时的下行空间当中、从来没有真正亏过钱啊，只是市场上给它的估值做一个比较大的回调。那现在看起来也是嘛，第一你股价涨得高，你就是一个狙击的对象，第二我找到一个利空、你接下来不公布了，虽然你现在的订阅用户财报财测的预期表现都不差，但是我就是要找这个缺口、找这个要件、把你的股价给修正下来、这是我观察的方向。再来我们看一下美超微，美超微跌幅就重了，美超微在周五跌幅是高达23%，财报也还没公布，股价已经先跌下来了，这一波修正到 713.65 元，这是8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如果从3月份峰值来看、现在跌幅已经高达30%以上了。但是下跌的原因你有没有发现都差不多，都是那些涨最高的。我们比如说美超微在今年一季度以来的表现是所有美国费半当中表现最为亮丽的，涨幅高达 255%、涨幅比辉达的 82%、 ARM 的 66% 都还来得更加亮丽、那因为美超微是礼拜五才要公布、应该讲应该是下礼拜五、下礼拜五才要公布、是这礼拜五还是下礼拜五，对，下礼拜了，就第三季的业绩财报或者说第二季的财测预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初步的数据、但是市场上就好像已经笃定了它的财报就表现很差一样。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可以观察的几个要件、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在最近几个季度以来、因为美超微都会预先公布自家亮丽的销售和利润的表现、比如说在今年元月份、当时我们就看到、公司在公布财报之前的前11天、它就已经提前先公布了24财年第二季度的初步的业绩表现、那现在 问题就在于市场又找了一个理由让美超维有显著的下跌空间，原因是因为现在美超维到现在为止财报即将要公布了，即将要召开法说了，可是还不提前公布它的数据，所以呢，由于没有积极的预先声明，也没有披露重要的 AI 数据，所以呢，市场就把它解读成一个负面讯号。那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就是我们好像很少看到一家财报是真的坏到离谱，财测有够悲观导致的股价的重跌，都是找一些没来由的理由让它下跌，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台积电财报财测也不差嘛，你要说因为它下修了半导体的展望，下修了别人车用的展望，所以台积电也值得跌那么凶吗？这说明呢，美国股市现在本来就迎来史上我们讲说最近几年比较显著的获利了结潮，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实质的利空面所造成的影响。好，再来我们具体观察，那有没有真的有利空的有可能礼拜二特斯拉到时候的财报就会公布了。那我们看到特斯拉股价在今年以来的表现的确相对是比较差劲一点的。那当然呢，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特斯拉财报的表现走皮它来自于多方面的原因。那第一方面是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到，电动车市场本来就已经遇到相对瓶颈的阶段，而这个瓶颈阶段你甚至不能怪给电动车，整个车市本来就已经饱和了。到时候我们会有数据做一个进一步探讨，像预估2024年的汽车销售量也顶多来到8000万辆，还是无法超越16年的9000万辆。好，所以如果本来就不需要这么多车，电动车是主流，那又如何？再来我们看到在前阵子其实电动车的晶片概念股早就已经面临严峻考验。我们看到不管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我们看到像是英飞凌恩智浦等等在今年以来的股价表现相对都是来得差劲的，都输给费半本来指数该有的涨幅。那现在随着礼拜五我们看到特斯拉正式宣布会把手上 Model Y、 Model X、 Model S 在美国的售价全面下调2000美元，等于是下调了大概台币有 6.5 万左右那中国市场的部分也进行全面报价的下跌，这使得市场上开始意识到特斯拉现在对于电动车的实质获利给予股东的回馈肯定会因此而下滑。那加上大家也很清楚嘛是四月中吧，当时特斯拉是宣布在全球会裁员才 1.4 万人超过员工数的 10%。 那事实上因为美国的裁员潮的高峰其实已经度过了，那特斯拉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大规模资本准结的现象基本上就是给股东一些交代了。虽然我现在是降价潮压缩了一些获利可是那我也压一点成本，把员工这个适度的裁掉以换取更多的获利空间。这是感觉特斯拉对于股东会的一种交代方式了。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现在整个电动车市场的确遇到了一些瓶颈。那所以呢，我们也不代表说特斯拉因此股价就会长期萎靡，因为市场对它的估值看起来现在就不来自于电动车嘛，就来自于 AI, 来自于 FSD, 来自于 Optimus, 来自于超级电脑 Dojo 嘛。因为呢，如果你光看电动车你也不用看特斯拉，几乎全球现在是电动车，不管是晶片股还是电动车品牌商股价都惨不忍睹我们举例来说，以前像是特斯拉最有可能产生的劲敌 Rivian 从当时的市值到现在2021年的高点到现在跌了多少？跌了 95% 你是你可以了解这个特斯拉的股价也算是持稳的那现在就有一种声浪是讲说电动车有没有可能只是一个短期内市场情绪拉抬的方向，它可能是未来主流，但是它已经没办法属于那种显著增量的突破了。以当时的润大家还清楚润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视讯软体商当时在2021年，应该讲2020年年末嘛，因为疫情的关系这股价我们讲的这个PSB 快速冲高到124倍以后结果就快速的下滑，长期的下滑。可是你可以观察它的每个季度的营收其实没有大幅度的改变说明什么事情就说美国的股票市场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短期内的股价推升，后来它的股价下滑不一定伴随着财报多差。特斯拉财报现在看起来也没有多差它就是少了那个增量的推力但是你可以观察到它的股价就稀里哗啦的跌下来了。为什么？当时给予你过高的估值。好，所以这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思考和留意啦。所以你才可以观察到为什么马斯克最近在推特上又开始推出了一些 FSD 相关的研发相关的言论这一次亦暗示着 FSD 尽快可能会进入到中国市场当中，然后尽快可以使用 3D 建模图像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因为这次海外 FSD 不是订阅价格，我记得是从 砍半嘛，从本来200美嘛，现在砍到100美嘛。好，那当然了 FSD 它的测试里程需要60亿英里才能够满足全球监管机构的要求，但是它也希望特斯拉的营收结构来源不要再卖车了，以后就靠卖软体 Dojo Optimus 机器人为生，这个时候它的重新的估值才会展望在它的股价身上。这个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实质现象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现在其实美国股市财报公布的还不够多，我们还没办法做一个直接的判定，因为大量的重要的科技全职股财报都还没公布嘛。我们现在好像就是根据一家台积电，一家艾斯摩尔，然后美国的银行股，然后就把股票卖得稀里哗啦。那你当然你可以说它是提前反映接下来的科技股的财报表现都很差劲哦。好，但我还看不到真正有景气任何拐点的迹象存在。好，所以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对对对。OK， 对。所以投资啊，对对，投资钱变成一个信仰啊，现在就不是了，对。啊，台北股市的确状态跟美国股市真的不太一样啦，对不对？你看啊，我记得我刚那个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校园里面还有很多那种异议性的社团啊，就是那种要抗议啊，要这个争取民主啊，争取一些人权这样的社团，其实非常多非常多。后来像我回去学校演讲，我发现大学生都很少参加这些社团了，每个都参加什么证券研究社啊、房地产研究社啊，对不对？就是像以前大学生都去搞那个学生自治，要研究这个未来的展望现在看起来是真的少很多了，有这种感觉因为大家都开始研究财经、研究股票，是不是当然这只是我的解读了，这个个人解读这个不是客观的数据但你会有这种感觉就说整个内资的市场在这两年是真的真的很活泼真的很活泼。所以台北股市可能真的跟美国股市它的走向还是会有点差距了。好，我们看台北股市现在开盘的表现，下跌两点，收在19500点左右。那今天成交量能大概是4500亿左右 ，OK， 对对对，好，点到就好，点到就好，对对对，台湾散户没有这么团结今天肯定跌对对，那越不团结越好，越团结我们压力越大，那台北股市快没波动了，对不对波动越大一点越好 ，OK， 对对对，网飞的《三体》超难看其实我只看前面两集而已，对对对，上礼拜五晚上费半跌成那样，今天想反弹吗这真的不一定如果费半真的跌很重，今天就开低了嘛，那就看会不会后面拉上来了。特斯拉疯狂降价，对对对，N字下跌对，恐惧你就输了，台北股市才是先行指标看起来还好看起来还好其实台北股市美国股市它长期来看还是联动的啦只不过呢这个市场的这种联动幅度所导致的股价振幅可能会比你想象中来的差，对吧？你看台北股市，你不要看跌成这样子其实它的跌幅还有它乖离拉回的幅度相对于美国股市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低了简单来讲啦现在就是我们周期投资开始磨刀霍霍的时候嘛。随着过去三个月季线的跌破，我们看到市场上开始有新一波的套牢量但是呢你也不能让它套牢一两天行情就回来，要不然它会买回来的，你最好让它套牢个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做一个适度的中期回档，当它受不了决定算了不玩股票了，去买房好了去买债券 ETF 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行情开始又莫名进入到半信半疑的阶段，股市再度的上行了。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一直都没有变，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